好，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我们很喜乐在复活节的清晨，我们来到主的面前。
在复活节的清晨，我们来到主的面前。
我们知道我们的主已经复活了。
我们都知道我们的主复活了。
在两千年前他已经复活了。
在两千年前他已经复活了。
为什么每年都要在这个时候，我们一同来纪念，一同来欢庆，来称颂这位复活的基督呢？
为什么我们每一年都要来一起欢庆主的复活呢？
因为主的复活是我们信仰的核心。
因为主的复活是我们信仰的核心。
他留下的是一个空的坟墓。
他留下空的坟墓。
他在地上，他没有他的身体，没有他的骨骸。
在地上，我们找不到他的身体，找不到他的骨骸。
他现在在哪里？
他现在在哪里呢？
他在天上，在父神的右边。
他在天上，在父神的右边。
弟兄姊妹，因着主活着。
弟兄姊妹，因着主活着，
他今天将复活的生命赐给我们。
他今日将他复活的身体赐给我们。
所以有人讲，如果我们的主不复活，
所以有人讲，如果我们的主不复活，
罪人是没有盼望的。
所以我们是不会盼望。
他原有的性情不会改变的。
所以我们所有的东西不会改变。
基督那复活的生命进到人的心里面，
基督的复活进到我们人的心里面，
不但改变我们的身体，就将来有一天，
不但只改变我们身体改变，
也改变我们里面的性情，改变我们里面的品格，
改变我里面的心情，改变我们的品格。
在罗马书第八章，
在罗马书第八章
讲到我们要效法他儿子的样式，
讲到我们要效法他儿子
效法
的样式，
不单是我们的身体，
效法不单是我们自己的身体，
将来有一天我们要像他，
将来我们有一天会像他。
效法也是指我们里面生命的品格，
效法也是说我们生命里面的品格，
有主的性情，
有主的性情。
我们是从地位的成圣逐渐到完全的成圣，
我们从逐渐的性情转到完全的性情，
从灵魂的成圣达到身体的得赎，
从灵魂的成圣达到
身体的得赎，
身体的得赎。
到那一天我们就完全了，
到那一天我们完成了，
像我们的主那样，
好像我们的主一样。
今天我们来看约翰福音二十章这一段的经文，
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约翰福音二十章的经文，
从十九节到二十三节，
从十九节到二十三节，
我们一起来朗读这一段的经文。
我们一起来朗读这段经文。
十九节，那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我们有一个简短的祷告在神面前，
我们在神面前一起祷告。
亲爱的父神，我们谢谢你。
亲爱的父神，我们多谢你。
差遣你独生的爱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地上。
差遣你独生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
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
为我们得称为义。
为我们得称为义。
我们的主第三天复活了。
我们的主第三天复活了。
谢谢耶稣。你说你如何，我们也必如何。
耶稣，你讲过，你如何，我们也将如何。
主，我们在地上行事为人。
主啊，我们在地上行事为人。
盼望你的复活的生命充满在我们的里面。
盼望你复活得胜的身体充满我们。
让我们可以面对明天。
让我们可以面对明天。
面对每一天的试探和攻击。
让我们面对每一日的试探和攻击。
主已经得胜。
主已经得胜。
我们在你的得胜里面一同有份。
我们在你得胜里面有份。
主已经复活，我们在你复活里面一同有份。
主已经复活，我们在复活里面一同有份。
保罗说，我们若与他在死的形状上联合，也必与他在复活的形状上联合。
保罗说过，我们如果在他的形状上复活，我们在他的永生里面也得复活。
盼望我们能够与你一同进到死地。
盼望我们一同与你进到死地。
也与你一同经历复活。
与你一同进入复活。
我们的主，谢谢你的恩典。
我们的主，多谢你的恩典。
恭敬把下面的时间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
我们恭敬把我们的时间
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
名。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求。
阿门。
阿门。
我们先来思想一个问题。
我哋一齐嚟思考一个问题。
耶稣基督的复活和我们有怎样的关系？
耶稣复活同我哋有一个点样嘅关系咧？
四月份是每一年的春天开始的时候。
四月份系一个每年嘅春天开始嘅时候。
气温逐渐转暖。
天气逐渐转暖。
大地复苏了。
大地复苏了。
我们看枝头绿意盎然。
哇，个绿头枝绿绿。
生命是一件令人欣喜的事情。
生命是一瞬间令人欣喜的事情。
但是春夏过后，秋冬必来。
但是春夏过后，秋冬便来。
当你有一天青春不再，步履蹒跚。
当我们有一天青春不再，步履蹒跚。
请问你我有何盼望可言？
我们有什么可以盼望呢？
有一天，
有一日，
岁月流失，岁月沧桑。
岁月流失，岁月沧桑。
到明天成为你我的奢望。
到明天你我的失望。
请问你又能在何处安放你里头那颗无助不安的心灵？
请问你们又怎样如何放作来安葬我们无盼望？
年老的雅各。我们看下面一张 PPT。
我们看下一张图。
雅各望着那一件被鲜血沾染的外衣。
雅各望住那嗰件被血沾满嘅外衣。
他撕裂衣服，悲哀哭泣。
佢撕裂衣服，悲哀哭泣。
他说：我必悲惨的下阴间。
啊，我必悲惨嘅落人间。
在往后的日子，他自觉再无快乐。
他说在以后日子我们再无快乐。
自古以来死就是无尽的隔离。
自古以来死就是无尽的隔离。
马大玛利亚这一对伯大尼孤苦的姐妹。
马大玛利亚这一对夫妇的孤苦的姊妹。
在主面前哭泣说。
在主的面前哭泣
说。主啊，如果你早在这里。
主啊，如果你早在这里。
我的兄弟就必不死。
我的兄弟就不会死了。
他们的弟弟拉撒路，
他的弟弟拉撒路
在坟墓里面已经死了四天，
在坟墓已经死了四天。
犹太人来安慰他，
犹太人来安慰他，
朋友来安慰他，
朋友来安慰他。
面对的死亡，
面对的死亡，
任何的言辞劝慰都苍白无力，
任何的词语都苍白无力。
但是耶稣对他们讲，
但耶稣对他们讲，
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
如果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
如果更直接的翻译就是，我就是生命，我就是复活。
也可以说，我就是生命，我就是复活。
何为复活？
何为复活呢？
一般人的观念，复活就是从死中起来了。
按一般的观念来说，复活就是从死入边起身啦。
复活就是起死回生了。
复活即是说起死回生啦。
复活就是灵魂再次回到他的身体里头。
复活的话就是灵魂再次回到他身体里，
就好像一盏灯重新点燃起来一样，
就好像一盏灯重新点燃一样。
请问这就是圣经所讲到的复活吗？
请问这个是不是圣经所讲的复活呢？
今天基督徒期待的是怎样的复活？
今天的基督徒是期待的怎样的复活呢？
当拉撒路从坟墓里面出来的时候，
当拉撒路从坟墓出来的时候，
他手脚都裹着布，
他的手脚都是包着，
脸上包着毛巾，
面都是包着毛巾的。
耶稣大声地对拉撒路呼喊，
耶稣大声地对拉撒路
说，拉撒路出来，
你出来。
拉撒路就这样出来了。
拉撒路就出来了。
这位已经死了四天的人，
这个已经死了四天的人，
司布真形容他说，这时候的腐臭已经在他的身体里面蔓延出来了。
其实一般人讲，个腐臭已经从佢身体已经蔓延出嚟。
蛆虫在他里头开着狂欢的宴会。
哇！啲尸虫喺佢身体已经开一个狂欢嘅宴会啦。
但是神儿子的声音说：拉撒路出来。
但系神嘅儿子话：拉撒路你出嚟。
就在一瞬时间。
就系一刹那。
拉撒路的灵魂呼就进到他的身体里面。
拉撒路嘅身体滴就入咗佢。
因为神的儿子带着复活的能力。
神的儿子带着复活的能力，
他的话出来是死变活了，
他叫你出来就从死，
所以拉撒路从死人中就起来了，
所以拉撒路从死人中就复活了。
在一瞬时间里面，
在一瞬间，
他每一个神经每一个细胞又重新活过来了，
他每一粒 细胞都重新复活。
好神奇的事情是吗？
好神奇的事情是吗？
耶稣又对周围站着的人说，
耶稣对周围站在这里的人说，
解开这些布让他走，
解开一些布给他行吧。
哇，何等新奇的事情，
这是何等
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复活，
从来都没见过这样的。
但是我告诉你，拉撒路的复活，
但我告诉你，拉撒路的复活
不过是身体和灵魂再次的结合，
只不过是身体和灵魂再一次的结合。
复活之后，
复活之后，
拉撒路的身体不变，
拉撒路的身体没变，
拉撒路的灵魂不变，
他的灵魂也都没变，
死亡还是他的结局，
死亡也都是他的结局。
过不久他仍然会死，
因为他仍然都是会死的，
就好像他曾经死过一样，
就好像他曾经死过一样。
我们生一次有可能死一次，
我们人生都会死一次，
有可能死一次，
有可能死一次，
所以有可能不死，
有可能不死。
我们主如果再来的时候，我们可以活着在这地上，我们就不死。
当主再来的时候，如果我们仍然活着的时候，我们就不死。
拉撒路生一次，
拉撒路死一次，
他死两次，
他就会死两次。
弟兄姊妹，这是拉撒路的复活。
弟兄姊妹，这是拉撒路的复活。
但圣经讲到的基督的复活，
但是圣经讲到我们基督的复活，
圣经讲到更多更多的复活，
圣经讲到更多更多的复活，
是主他那荣耀的复活，
是主他的那荣耀的复活。
拉撒路的复活没有讲到荣耀的复活，
拉撒路的复活讲不到上，
没有讲他是更美的复活，
又讲不到上是更美的复活。
罗马书六章第九节，
罗马书六章第九节，
保罗说，
保罗说，
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
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作他的主了。
启示录一章十八节，主说，
启示录一章十八节讲，
他曾经死过，现在又活了，一直活到永永远远。
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到永永远远。
所以很清楚，圣经提到两类的复活。
所以圣经讲到两类的复活，
一类的复活，
一类的复活
是身体和灵魂再次的结合，起死回生了。
一次是身体和灵魂再一次结合，
起死回生。记载了好多次这样的复活。
旧约圣经讲了好多这样的复活。
在以利亚、以利沙的时代，
在以利沙、以利亚的时代，
有几例，
有举例。
在新约四福音的时候，耶稣传福音，
在四福音，耶稣传福音，
他是拉撒路死里复活。
拉撒路死里复活，
在哪一层叫寡妇的儿子复活？
在哪一层也都叫寡妇的儿子复活？
在加百农叫雅鲁的女儿复活，
在加百农也都有叫。
这些人活过来，
这些人都复活过，
好像他们以前曾经活着的一样，
好像他们已经曾经活着的一样。
他们虽然活过来，
他们虽然活过来，
但他们的身体不变，
但他身体没变，
他们的灵魂不变，
他的灵魂没变，
他们还是会死，
他们仍然会死，
就好像他们以前曾经死过一样，
就好像他们曾经死过一样。
而第二类的复活，
但是第二类的复活，
甚至只记载耶稣一人，
但是只记载耶稣一人。
耶稣的复活，
耶稣的复活
是超然的复活，
是超自然 的复活，
是荣耀的复活，
是荣耀的复活，
是更美的复活，
更美的复活。
我们看耶稣怎么复活的，
我们看看耶稣是怎么复活的。
没有人看见在复活日的早晨，
我们看看他复活那天的清晨，
耶稣是怎么起来的，
耶稣是怎么起身的，
他被关在坟墓里面，
他是关在坟墓里面，
他怎么出来的，
他怎么出来的，
那块石头是天使把他移开的，
是个天使把他移开的，
何等稀奇，
是何等稀奇，
他的头他的手在安葬的时候都是被布包着的，
他的头他的手是被丝果布包住。
我们看约翰福音二十章这一段一开始的段话，
我们看看二十章这段经文所讲的，
在七日的第一日清早天还黑的时候，抹大拉的玛利亚来到坟墓那里，看见石头从坟墓挪开了，就跑来见西门彼得和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那个门徒就是约翰了，约翰福音的作者，对他们讲，有人把主从坟墓里挪了去，我们不知道放在哪里。彼得和那门徒就出来往坟墓里去，两个人一同跑，那门徒比彼得跑得更快，先到了坟墓，低头往里头看，就见细麻布还放在那里，只是没有进去。第六节，西门彼得随后也到了，进坟墓里去， 就看见细麻布还放在那里。为什么特别讲到细麻布还放在那里？这表明耶稣的身体不是被人偷走的。
为什么讲到细麻布仍然放在那里呢？主要是突出耶稣的身体不是被人偷走。
有谁偷一个尸体，偷之前要把他身上的布都解开来呢？
如果有边个去偷尸体的时候，哦，好细心咁样把个布解开先。第七节，
又看见耶稣的裹头巾没有和细麻布放在一处，是另在一处卷着的。
又睇见耶稣的裹头巾没有和细麻布放在一处。
约翰为什么特别提到裹头巾没有和细麻布放在一起？这个细麻布讲的是什么？
耶稣约翰为什么要这样说呢？把个头巾没有把细麻布放在一起。
这细麻布就是裹他的身体的细麻布。
因为细麻布是包住身体的。
把他的手他的脚都绑起来。
因为把个手脚都全部绑。
还有就是裹头巾了。
裹头巾是另外分开。
包耶稣的裹头巾。
把耶稣的裹头巾。
跟包耶稣身体的裹尸布。
把裹尸包个身体的裹尸布。
放在一起。
放在一起，
裹头巾是在另外一处卷着的，
裹头巾反而在另外一处是卷住的。
如果耶稣复活之后，
如果耶稣复活的时候，
或者像拉撒路那样是别人帮他解开的裹尸布，
如果是人好像拉撒路那样人家帮他解开的话，
或者是耶稣自己解开的裹尸布，
或者他自己解开的时候，
那么裹头巾跟裹尸布呢，应该解开之后呢，是放在一起的。
如果是这样的话，裹头巾和细麻布应该放在一起，
这两就是叠加在一起的，
他两个应该叠在一起，
怎么仍然像开始包着身体的时候那样，裹头巾归裹头巾，裹尸布归裹尸布，而且又是卷着的呢？
他们为什么，如果是这样的话，为什么他们是卷住的，分开裹头巾和细麻布呢？
大家有没有听清楚我在分析的过程？
大家有没有听清楚我在分析的过程？
所以耶稣的复活很可能就他的身体穿过了这个裹尸布直接出来了。
那可能就是明白耶稣他复活的时候就是穿过这些布，穿过这些头巾出来的，
而仍然留下了卷在一起的这个裹头巾跟裹身体的细麻布，
所以仍然留下裹头巾和细麻布。
同样他的身体也穿过了坟墓，
也可以说他复活身体穿过坟墓，
他不需要用手把坟墓的石头挪开，
他其实都不需要把手把个那块石板挪开的。
复活之后的耶稣，
复活之后的耶稣，
空间不再是他身体的限制，
空间已经不是他身体所的限制，
时间也不是他身体的限制，
时间也都不是他身体所受到的。
在约翰福音二十章、路加福音二十四章都提到，在主复活的那天晚上，
在约翰福音二十章也都去讲到，
当时的门徒因为害怕犹太人，
当时门徒好怕犹太人，
他们躲在一个房间里面，把门都关起来了。
他们躲在一间房里关起门，
突然之间耶稣就站在他们的中间，
突然间耶稣就站在他们中间，
他怎么进来的？
耶稣怎么入来的？
没有讲，就向他们显现，
就好像个行奇迹，
对他们讲，愿你们平安，
愿你们平安。
门徒一看，
门徒一看，
以为进的是个魂呢，
哇，以为一个魂来的，
惊慌害怕，
好惊啊。
耶稣说，你们来看我的手我的脚，你们来摸摸看，我是有骨有肉的。
耶稣对门徒说，你们过来摸下我的手，摸下我的脚，
如果
是
魂，
我
是
有肉有血的，如果是魂，
无骨无肉，
无骨无肉，
我是有的，
我是有的，
你们能够摸到我的存在，
你们可以摸到我的存在，
我不是魂，
我不是魂，
我不是影子，
我不是一个影子，
我不是虚幻，
我不是一个虚幻，
我是个实体，
我是一个实体。
我前些天我看邓丽君演唱会，
我前几天看邓丽君演唱会，
邓丽君不是死了吗？
邓丽君不是死了吗？
现在的科技可以把邓丽君整个全息的影像投出来，
哇，现在这个科技可以把什么把她整个身体可以演出来，
这不过是个影子，
只不过一个影子，
是一个像而已，
是一个像影来的，
无骨无肉的，你摸不到的，
她无骨无肉，你摸不到。
但耶稣基督的复活，
但耶稣基督的复活
是身体真实的复活，
是他身体真正的复活。
你可以摸得到他，
你可以摸得到他，
他可以穿越物质，
他可以穿过物质，
不受空间限制，
不受空间的控制，
不受时间限制，
不受时间的控制。
这是第二类的复活，
他是真正的复活。
弟兄姊妹，第一类的复活，
弟兄姊妹，
第一类的复活，
第一类的复活，
复活的身体仍然是血肉之体。
第一类，他的复活仍然是血肉的 身体，
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
但是他受时间空间的控制。
复活后的灵魂，
复活的灵魂
仍然是被罪污染的灵魂，
仍然是被罪污染的，
仍然是堕落的灵魂，
仍然是堕落的灵魂。
那是第二类的复活。
但是第二类的复活呢？
复活的身体，
复活的身体
成为灵性的身体，
是我们有灵性的身体。
这是超然的复活，荣耀的复活，是更美的复活，
是一个超然的复活，是一个荣美的复活。
耶稣讲到他自己，
耶稣讲到他自己
就是这一类第二类荣耀复活的粗俗的果子。
讲到他的身体是无论是复活的第一和第二类初熟的果子。
我们今天在期待，
我们今天就期待，
就当主再来的时候，
当主再来的时候，
那些在基督里死掉的人，
在所有是在基督里死掉的人，
他们要像基督当年复活那样复活，
我们都要好像基督当年复活一样复活。
这是荣耀的复活，
这是荣耀的复活。
然后他们就被提到空中，在云里面与主相遇，
我们被提到空中，在云里面与主相遇。
所以这就是我们所盼望的复活，
这是我们所盼望的复活。
所以有一位弟兄讲，他说复活以后的主不是他来了，
复活的主不是主他来了，
乃是被看见了，
是被看见的，
不是他去了，
不是他去了，
乃是看不见了，
那是看不到了。
弟兄姊妹，他来他去，我们常常讲是需要时间的，但是你在信心里面，神向你显现一瞬间你看见了，那是复活的基督。
弟兄姊妹，他来他去是需要时间，但是在复活的时候一瞬间就可以看到。
我们再来思想另外一个问题，
我们再来思考，
今天我们何以连上基督那荣耀的复活，
我们何以连上基督那荣耀的复活呢？
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四十四节，保罗提到有血肉的身体，
在哥林多前书
也有灵性的身体，
也有灵性的身体。
血肉的身体英文叫 natural body，
血肉的身体叫 natural body，
灵性的身体英文叫 supernatural body。
灵性的身体就叫做 supernatural，
血肉的身体叫做 physical body。
血肉的身体叫 natural body，
灵性的身体叫 spiritual body，
灵性身体 spiritual body。
他说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一起说来，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因为不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
哦，
你翻译吧。
血肉的身体不能什么承受神的国。
所以在约翰福音第三章，耶稣直截了当的对尼哥底母讲，约翰福音第三章，
所以约翰福音第三章
耶稣对尼哥底母讲，
耶稣到尼哥底母讲，
人若不重生，
人若不重生，
就不能见神的国，
就不能进神的国。
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
人如果不是从水和圣灵生，
就不能进神的国，
就不能进神的国。
没重生的人，
没重未仲未有重生的人，
是必朽坏的，
是必会朽坏。
神的国，
神的国
是不朽坏的，
是不朽坏的。
没重生的不朽必朽坏的身体，
那些必朽坏的身体，
不能承受神永远的国不朽坏的，
不能够承受神那不朽坏的。
所以重生是你进入不朽坏国度的一个门槛，
所以重生是我们要进入一个不朽坏的。
何为重生？
何为重生？
重生就是你有神儿子做你的生命，
重生是即是说你有神的儿子，
这个生命就是基督自己了，
这个是基督身体，
基督在你的里面，
基督在你里面，
你有基督做你的生命，
你用基督作你的生命，
基督有超然的复活，
因为基督有超然的复活，
你也必能经历那个超然的复活，
你也必然进入那超然的复活。
基督是初熟的果子，
基督是初熟的果子，
后来有大批成熟的果子，
后来将会有一大批成熟的果子。
我们就是在主再来的时候那大批成熟的果子，
我们就是那主再来的时候那一批再成熟的果子。
约翰一书讲到，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
约翰一书讲到，主
若显现我们
必要像他，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
罗马书八章我们刚才讲到的，
罗马书八章刚刚讲过，
保罗讲到在神永远的旨意里面，
保罗讲到主去到永远的里面，
要我们效法他儿子的模样，
要我们效法他儿子的模样。
效法这个词在 Amplified Bible Version 里面讲到是 mold，
效法这个词呢就是讲的意思是
就磨成了，
磨成的意思，
像模具一样磨成，
好像啤出来的。
新约本把这个词翻成一模一样，
新约圣经翻成一模一样。
我想用塑造这个词更加、有多层面的含义了。
我觉得用塑造这两个字可能包含多一点的含义。
神的心意是什么？
神的心意是什么呢？
让我们被磨造被塑造与神儿子的样式一模一样，
就是使我们要塑造我们可以跟耶稣他的神的儿子一模一样。
我们里头这个新的生命，
我们里面新的生命，
要把我们塑造成与基督一样在性情上相似的人，
把我们塑造成性情与耶稣基督是一样，
在身体上相似的人，
在身体上相似一样，
性情上相似，
性情上相似，
表明我们里面的道德品格与主相似，
表明我们道德品格都与主，
要在我们心里面圣灵的工作把我们塑造成有忍耐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的人，
把我们塑造成为七个圣灵的果子。
而当主再来的时候，
当主再来的时候，
又把我们的身体塑造成为不朽坏的身体，是荣耀的身体，
把我们塑造成一个不朽坏的身体，变成荣耀的身体。
在那个时刻，
在那个时刻，
我们就得以完全，
我们就得以完全，
不但我们的灵魂完全，
不单止我的灵魂可以，
也包括我们的身体完全，
我们身体也可以完全。
奥古斯丁说，在那个时候我们得着的是不能犯罪的生命。
奥古斯丁说过，我们得着的时候是一个不再犯罪的身体。
弟兄姊妹，我们在这一条渐渐磨成神儿子样式的路上，
弟兄姊妹，我们在一个逐渐的一个打磨的过程里面，
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
基督的身体在我们里面，
已经开始了不断转化我们生命的一个过程，
在我们里面不断的改变我们的一个过程。
我们越来越像主，
我们要越来越像主，
性情上越来越像主，
性情上越来越像主，
身体上也越来越像主，
身体也越来越像主。
弟兄姊妹，当主再来的时候，
弟兄姊妹，当主再来的时候，
我们的身体完全了，
我们的身体完全了，
我们的灵魂完全了，
我们的灵魂完全了，
就要与我们永与我们的主永远同在，
主与我们永远的同在。
弟兄姊妹，这是何等美的盼望！
弟兄姊妹，这是不是何等美的盼望？
我想我们再回到今天的经文，在约翰福音20章19到23节。
我想来到今天的经文20章19到23节。
复活的基督和我们的盼望，
复活基督和我们的盼望。
我们为什么要讲基督的复活？
我们为什么要讲基督的复活呢？
因为这是我们侍奉的动力，这是我们生命的内涵。
因为我们是侍奉的动力。
基督的复活，
基督的复活
成为我们的一切，
成为我们的灵魂，
成为我们的生命，
成为我们的，
成为我们的侍奉和家庭的盼望，
成为我们侍奉和家庭的盼望。
在19节，
19节话，
那日晚上，
那日晚上，
门徒所在的地方，
门徒所在的地方，
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
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
耶稣站在当中，
耶稣来站在当中，
对他们说，
对他们说，
愿你们平安，
愿你们平安。
所以我们看第一点，复活的基督超越时空，让门徒经历以马内利的真实，这是我们的盼望。
复活的基督超越时空，让门徒经历以马内利的真实，这是我们的盼望。
他们为什么需要有个房间？
他们为什么需要一个房间？
他们为什么房间需要有门？
为什么房间需要有个门呢？
因为他们害怕，
因为他们很害怕，
因为他们里面有强烈的不安全感。
他们因为很有强烈的不安。
为什么他们需要一起？
为什么他们要一起呢？
抱成一团，
抱成一团。
因为他们需要彼此，
因为他们需要彼此，
希望从你那里得到一些的安慰鼓励。
哦，可以想从当中得到安慰鼓励。
但是他们每一个人就像一块一块的冰块一样，
但是他们每一个人好像一块块的冰块。
冰块越多彼此越冷。
哦，冰块越多彼此得更加
冷。他们在彼此的眼睛里面看不到一丝的希望，
他们彼此在眼睛里面看不到彼此。
耶稣死掉了，
哦，耶稣死了，
耶稣埋葬了，
耶稣埋葬了，
跟了耶稣三年多，
哦，因为真的不知道耶稣去哪里，
最后一无所有，
最后我们一无所有，
何其沮丧，
完全的沮丧，
何其无助，
很无助。
另外从一个层面来讲，
另外从一个层面来讲，
这个门跟这个墙，
这个门和这个墙，
不但没有办法给他们带来力量跟希望，
不但能够给他们带来的希望，
反而把他们拘禁起来，
反而把他们凝聚一起，
在这个房间里面弥漫着沮丧的气氛。
但在这个房间里面盈满了很沮丧的气氛。
今天弟兄姊妹，有多少人是被沮丧拘禁着？
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有多少人是被沮丧的气氛
包围？有多少人是被无助拘禁着？
我们被无助包围你呢？
但真的他们很惧怕，很沮丧，很无望的时候，复活的基督进到他们中间了。
当他们很害怕很窝囊的时候，耶稣基督在他们中间显现。
他进来就好像是一团烧着的火，
哦，他们突然好像一团烧着的火一样，
瞬时间就融化了他们冰冷的心啊！
瞬刻就融化了他们冰冷的心。
主对他们讲，愿你们平安。
主对他们讲，愿你们平安。
我想何为以马内利？何为以马内利？
何为以马内利？
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
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
当复活的基督不受时间空间限制的时候，
当耶稣基督不受空间时间限制的时候，
他就能够在任何的时间任何的空间都与我们同在。
他可以在任何的时间任何的空间与我们同在。
最宝贵的就是神与你同在，
最宝贵的就是神与我们同在。
他的同在像是一团火焰一样，
他的同在就好像一团火一样，
带来了喜乐，带来了盼望，
带来了喜乐，带来了
他复活了，
他复活了。
有什么比死亡更加让人绝望的？
弟兄姊妹，有什么比死亡更加绝望？
但胜过了死亡，
但我们胜过死亡。
改教领袖马丁路德，
是马丁路德曾经讲过，
有一次一连三天陷在很深的忧郁里面，
他们在一个很忧郁的日子里面，
他想我是不是错了，
啊，我是不是错了，
面对太多的压力，太多的攻击，
哇，他所做的有太多的攻击，
他的确付出很多，
他付出了很多。
第三天他看到他的太太 Katie，
他有一天见到他太太叫 Katie
从楼上下来，
在楼上走下来，
穿了一件丧服，
穿着一个很漂亮的衣服。
路德问他谁死了，
路德问他谁死，
谁死了，
谁死了，好像葬服一样，丧服啊。
他太太 Katie 说，
他太太说
上帝死了，
上帝死了，
不可能，上帝怎么会死？
冇可能，上帝点会死咧？
他对 Katie 说，
但 Katie 话，
你这个要死不活的样子，看来上帝是死了。
你依家咁嘅要死要生要死咁嘅样，就好似上帝死咗咁。
基督复活了，
但基督复活啦。
诗歌说，因他活着，我可以面对明天了。
诗歌都话，因他活着，我们可以面对明天。
哦，弟兄姊妹，我们有好多的理由不来教会。
弟兄姊妹，我们有好多的理由不来教会，
有好多的理由不参与侍奉，
我们有好多的理由不想参与侍奉。
对我来讲，有好多的理由做一个平信徒，
对我们来讲，他有好多的理由做一个平信徒。
弟兄姊妹，基督复活了，
弟兄姊妹，耶稣复活了。
你对身边所有的人讲，基督复活了，
你对你身边所有的人讲，基督复活了，耶稣复活了，耶稣复活了，
让喜乐充溢在你的心里面，
让耶喜乐充满在你心里面，
因他活着不再惧怕，
因他活着不再惧怕。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我们再往下看第二十节，耶稣对他们讲了愿你们平安之后，他说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
哦，在这里说他把个手和肋旁给他们看，
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
门徒看着主就喜乐。
这真的是，
哇，这个是真的哦，
这个是真的钉痕哎！
哇，这个睇到个钉痕哦！
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
耶稣又对他们讲，
讲了两个平安，
讲出两次。
一个是看见主复活后的平安，
一个咧系睇到主耶稣复活嘅平安；
一个是看到主钉痕时候的平安。
另外一个系睇咗手主钉痕嘅时候。
我哋看第二点，复活的基督。
弟兄姊妹，我哋睇复活嘅基督，
借着苦难得以完全。
藉苦难得以完全，
因伤痕显明他的真实，
伤痕显明他的真实，
这是我们的盼望，
这个就是我们的盼望。
基督的生命是完美的生命，
基督的生命是完美的生命，
基督的生命也是完全的生命，
基督的生命也都是完全的生命。
什么是完美？
什么是完美？
完美是一个状态，
完美是一个状态，
完全是需要一个过程，
完全是需要一个过程。
希伯来书二章十节讲到基督因所受的苦难得以完全。
希伯来书第八章曾经讲过，我们通过所有的苦难我们得以完全。
在新约本翻成，他借着苦难得到成全。
在新约说，新约本说他们从
得到成全，
得到成全。
有许多人喜爱完美，
有很多人需要完美，
在他们看来什么是完美？
但是对他们来说什么是完美呢？
完美就是没有一点伤痕，
完美就是没有伤痕，
没有一点印记，
没有印记。
新买来的 iPad iPhone 一拆开来，哇，没有人动过，连指纹都没有。
哇，新买来的 iPhone iPad， 哇，一拆开的时候
完美，
哇，一个指纹都没有。
你也看过那个断臂的维纳斯吗？
你们有没有看过断臂的维纳斯？
我在想把手装上去好不好？
我们在想把手装上去，
他的美在于他的残缺，
但是他的美就是在于他的缺陷。
耶稣将他手中的钉洞和他肋旁的枪伤给门徒看，
耶稣把手和肋旁的伤痕给门徒看。
在一些门徒看来可能，
但是一些门徒看可能他们
他的完美受到了一些损失，
他的完美受到损坏，
但毋庸置疑，
但是
他借着苦难，
他藉着苦难
得以完全，
他藉着苦难得以完全。
谁没有伤痕？
谁没有伤痕啊？
苦难的伤痕和被撕裂的伤口和被背叛的伤口是你生命的见证，
苦难的伤痕和你被背叛的伤痕是你生命的见证。
这伤口不能摧毁你，
伤口不能够摧毁，
反而印证你是与主同走在这一条十字架的道路上，
反而印证了我们耶稣是跟我们一起去行去完美十字架的路上。
我们很稀奇，
我们很稀奇，
当主把手和肋旁指给门徒看的时候，
当耶稣把手和肋旁
他们看到耶稣的伤口
的时候，他们看到个伤口，
他们摸到耶稣的伤口，
他们摸到耶稣的伤口，
你会怎么反应？
你什么反应呢？
哦，好可怜啊，
好可怜
啊，哦，好痛啊，
你会觉得是不是好痛？
有没有啊？没有啊。圣经怎么说？
弟兄姊妹会不会这样？
他们就喜乐了，
他们就喜乐。
弟兄姊妹，我不明白啊，为什么伤口让你喜乐？
你有没有不明白啊？
因为他们看到这是真的主，哎，
哦，因为他们知道这个有真有的主，
真的主是有伤口的，
真是主的伤口。
弟兄姊妹，你我的喜乐在哪里？
弟兄姊妹，你我的喜乐在哪里？
当我们愿意背负自己十字架的时候，
当我们愿意背起我们自己十字架的时候，
因着别人的误解误会和带来的伤痕，
弟兄姊妹，我们会被那些误会带来的伤痕，
就会是圣灵在你里面将喜乐永留在你心中，
但是圣灵会降临在我们身上，永远我们的喜乐。
有位弟兄因着主爱的这里愿意侍奉，愿意委身。
弟兄姊妹，我们在主爱当中，我们愿意牺牲与委身，
这是很美的心愿，
这个是很漂亮的心愿。
你每天都在侍奉神吗？
你每天都是在这里侍奉神吗？
无论你在教会里面侍奉，
弟兄姊妹，我可能在教会里面侍奉，
无论你在家庭里面侍奉，
无论你在 家入边侍奉，
无论你在公司里面，在你生活的角角落落里面侍奉，
无论可能喺工作或者系你生活嘅各每个角落头去侍奉，
你要知道你一切所做的都是为神做的。
弟兄姊妹，你要知道你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主而做的。
也许会有别人的误解，
或者人哋可能有啲误解，
甚至伤害。
或者甚至伤害你，
但是如果你只期待你的侍奉会得来鲜花跟掌声而已的话，那些并不会让你完全。
但是当你侍奉的时候，你如果你想到自己只能够得到的是掌声或者是鲜花的时候，可能你会失望。
有个姊妹说，
有个姊妹说，
你的教会里面迟早会遇到一些让你失望的事。
去到教会，你哋教会迟早会俾人会遇到一啲好唔开心嘅事情。
也许是自己的问题，也许是别人的问题。
有啲可能系你自己嘅问题，有啲可能系人哋嘅问题。
但是你不要忘记你所侍奉的是谁。
但系弟兄姊妹，你唔好忘记你侍奉嘅系边个。
你要出于爱他。
你出于爱佢。
所以要越过这些，继续爱。
所以我哋要越过呢啲。
总有一天。
总会有一日。
你会明白。
你会明白，
伤痕会让你生命完全。
伤痕会令你生命完全。
你看到受伤的基督吗？
你睇到受伤嘅基督吗？
那是你今天侍奉的盼望。
呢个就系你侍奉嘅盼望。
我们再来看第三点。
我哋再嚟睇第三点。
耶稣说。
耶稣话。
父怎样差遣我？
父怎样差遣
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
我也照样差遣你们。
说了这话。
说了这话。
向他们吹一口气。
就向他们吹一口气。
你们受圣灵。
你们受圣灵，
你们赦免谁的罪？
你们赦免谁的罪？
谁的罪就赦免了？
谁的罪就赦免了？
你们留下谁的罪？
你们留下谁的罪？
谁的罪就留下了？
谁的罪就留下了？
好大的权柄！
好大的权柄！
如果今天你得着了这个权柄，
如果你今日能够得到这个权柄，
与此相应的就是你的责任。
与此相与
责任
的责任，
权柄好不好？
权柄好唔好啊？
责任好不好？
责任好唔好
啊？有权柄，
有权柄
就有责任，
就有责任。
你做妈妈好不好？做爸爸好不好？
做爹哋妈咪好唔好啊？
做爸爸妈妈就要有责任，
做父母就会有父母嘅责任。
我们看第三点复活的基督。
我哋嚟睇下第三点复活嘅基督。
成为赐人圣灵的主，
成为赐人圣灵嘅主，
所托付我们的使命跟权责，
所托付我哋嘅使命和权责，
是我们的盼望，
系我哋嘅盼望。
今天。
今日
最可惜的，
最可惜嘅
就是你一生碌碌无为，
啊，就系你哋一生嘅冇盼望。
今天的教会，
今日嘅教会
不能碌碌无为，
不能够碌碌无为。
今天我们在福音的事工上不能一直裹足不前。
弟兄姊妹，我哋唔可以喺福音嘅事工上，
人需要运动，
唔会前进。人们需要基督，
教会需要行动，
教会需要行动，
人需要运动。
人需要运动，
教会需要付出，
教会需要付出。
今天我们得到了怎样的权柄？
弟兄姊妹，我们得到怎样的权柄？
耶稣说，天上地下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耶稣说过，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
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的盼望。
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的盼望。
哦，上帝把负担赐给你。
弟兄姊妹，耶稣把负担赐给我们。
上帝把使命赐给你。
他把使命赐给你。
我站在神面前，
我站在神的面前，
一直在神面前问，
我们在神的面前，
神啊，
神啊，
什么时候轮到我？
几时轮到我呢？
什么时候轮到我？
几时轮到我？
弟兄姊妹，当我被轮到的时候，我很开心。
弟兄姊妹，当我们被轮到的时候，
我做一点侍奉的时候，我就很开心。
我们做一点侍奉的时候，
当我鼓起勇气跟一个人传福音的时候，我就很开心。
我当我鼓起勇气同人哋传福音的时候，
我早上我的心还蛮沮丧的。
我朝早可能或者好沮丧。
当一个人给我说默默地给我祷告
啊，你哋同我祷告嘅时候，我听到我就喜乐。
为什么？
点解？
因为活在使命里面。
因为我活喺使命。
我总是看自己，这里不行，那里不行。
我想成日都睇我自己呢度唔得，嗰度又唔得。
弟兄姊妹，当有一天有一个人跟我讲，
弟兄姊妹，有一日或者可能佢嚟同我讲、
哎，你就算做一个这个菜，我都很好吃
哎。哎呀，你可能你做呢、这个，
我现在很
好食。你就会好开心，
因为我觉得这是我在侍奉上帝，侍奉弟兄姊妹。
因为我就觉得 呢啲就系喺度侍奉上帝。
我们的盼望在哪里？
我嘅盼望喺边度？
我们的盼望在于我们这一群人是肩负使命的人。
我哋呢个盼望就系喺我哋呢一班肩负使命嘅。
我们的主召我们有奉于他的事工。
我哋嘅主召我哋去完成佢事工。
弟兄姊妹，这将是何等有价值的人生！
弟兄姊妹，呢个系何等有价值嘅人生！
如果耶稣要对门徒说：你们受圣灵，
耶稣基督话：你们要承认圣灵。
弟兄姊妹，今天这个世界需要圣灵的工作。
弟兄姊妹，这个世界是需要圣灵的工作。
如果圣灵不降在你身上，不降在我身上，我毫无能力来做主的工作。
弟兄姊妹，如果圣灵不降在你的身上，或者降在我的身上，我们是没有能力去完成的工作。
先知以西结看到遍地的骸骨，
哇，这个很难翻，
好难翻的。可惜我不懂广东话。Sorry。 然后上帝对以西结说，
然后上帝跟耶稣说，
以西结
说，
你要向这些骸骨发预言，
你要使这个骸骨发预言，
对于骸骨说，
你对骸骨，
骸骨啊，你要听耶和华的话，
那些骸骨你要听耶和华的话，
主耶和华如此说，
耶和华如此，
我要使气息进到你们里面，
我要使咩进到你哋入边？
气息进到，
气息进到你哋，
你们就都要活了，
你们就都会活啦。
弟兄姊妹，教会的建造秘诀在哪里？
弟兄姊妹，教会嘅建造喺边度咧？
我们生命得到复兴的秘诀在哪里？
我哋生命复兴。
我们的盼望在哪里？
我们的盼望在哪里？
圣灵向我吹气，
圣灵向我们吹气，
让我对你有更深的渴慕，
让我们对他有更深的渴慕。
弟兄姊妹，我们的盼望在于神的灵。
弟兄姊妹，我们的盼望在哪里？
我们的盼望是在于我们是一群是蒙神所召的人。
弟兄姊妹，我们盼望就是在一群被神呼召的人。
我们这一群人是为了带出改变的人。
我们在这一群人可以带出改变的意思。
当我看到一个异象，
当我们看到一个异象，
耶和华的军队，
耶和华的军队
站在我的面前，
就在我们的面前。
弟兄姊妹，这是神对我们的托付。
弟兄姊妹，这是神给我们的托付。
我们是基督的精兵，
我们耶稣的精兵，
我们要为基督赢得千万的灵魂，
我们为主去拯救千万的灵魂，
让人与我们同得这福音的好处，
让我们去感受到
耶稣说我活了，
耶稣基督话：
所以你们要去，
我活了，所以你们要去。
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活？
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活动？
有圣灵充满我，
有圣灵充满我，
我也活了，
我也活了，
我也要去，
我哋要去。
弟兄姊妹，等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
弟兄姊妹，等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
我们的主必称赞我们，
我哋嘅主必称赞我们。
在那时候，
喺嗰阵时，
我的身体，
我哋嘅身体
改变，
我哋嘅身体改变，
我的生命完全，
我哋嘅生命完全。
基督徒。耶稣基督活着，
弟兄姊妹，耶稣基督活着，活着，
不要惧怕，
不要惧怕，
胜过死亡的主与我们同在，
胜过死亡的主与我们同在，
胜过死亡的征兆，我们与他同行，
胜过死亡的征兆，我们同行，
不要惧怕，
不要惧怕，
举起手来，
攜起手来，
为主打美好的仗，
为主打美好的仗，
直到耶稣再来的日子。
直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
阿们，
阿们，
我们来祷告。
阿们，我们一起祷告。
主啊，
我们多谢你。
愿你的名得到荣耀。
愿你的名得到荣耀。
我们在你面前祷告。
我们在你面前祷告。
等候。主，我们一无所有。
主啊，我们要有所有。
我们何等盼望。
我们何等的盼望。
当我们一睁眼。
但我们一睁开眼。
就能看到你。
我们必须看到你。
主，我们知道。
主啊，我哋知道
你就在我们的中间，
你就喺我哋中间。
主，你鼓励我们，
你鼓励我，
你坚固我们，
坚固我哋，
让我们忘记背后，
让我哋忘记背后，
努力面前，
努力前边。
我们所信的主，
我哋所信嘅主
是复活的主，
复活嘅主。
我们所传的福音，
我哋所传嘅福音
是复活的信息，
是复活嘅信息。
差遣我们的，
差遣我们的
是我们的主，
系我哋嘅主。
鼓励我们的，
鼓励我们
是我们的主，
系我哋嘅主。
是我们得到成全的。
主啊，你使我成全的，
也是我们的主，
也都是
一切都是你的恩典，
一切都是你的恩典，
一切都是你的作为，
一切都是你的作为。
恭恭敬敬把我们这一群人仰望在你的手中，
恭恭敬敬把我们这一群人摆在你的手中。
愿你与我们同在，
愿你与我们同在，
直到你来的日子，
直到你来的日子。
我们祷告，
我们祷告，
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
阿们，
阿们，
哈利路亚。